人这一辈子难活呀，古人也好，现今的人也好，谁也免不了七灾八难，悲欢离合是吉凶未卜。你说人活这一辈子，谁敢保证我这一杆子戳到底，我从小就好，一直好到死？这种事儿可能有，但是太少太少了。就拿牛金星来说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现在被抓进衙门，定成了死罪，受尽了酷刑啊。这个消息是爆炸性的新闻，这宝丰县呢几乎传遍了，是家喻户晓。因为牛金星那也是当地的名人，当然了，这件事儿也传到双喜的耳朵里了。双喜是大吃一惊啊，人没结成还出这事儿，马上派人飞马到商洛山市禀报李自成。闯王和各大将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之吓得直冒冷汗，特别是老神仙尚子明直拍大腿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看来启东性命休矣，这怎么搞的？这刘宗敏把桌子一拍，闯王，我看没有别的办法，要想救他不死，您马上下令集合队伍，打破宝丰县，是劫牢反狱，把牛举人给救出来，不这样别无良策。一只虎李过同意，二爹下令吧，马上出发，时间不等人呐。李自成没表态，看了看身旁的田建秀，这田建秀啊不怎么爱咋呼，心里有数，他就问建秀，你的意思呢？哎呀闯王啊，不可不可呀，不能操之过急呀。各位请想，我们这一集合人马，兴师动众，宝丰县能不知道吗？那样一来，不仅救不了牛家父子，反而害了他们爷俩了，他们得先遭毒手啊。刘宗敏把眼一瞪，那你说咋办？哎，冷静冷静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能够拖长点时间，叫咱们缓过手来，再救他们父子不迟，笑话，他犯了这么大的罪还能耽搁几天呢？那说死就死。是啊，田建秀跟闯王说，您看这样办行不行？想方设法先叫宝丰县的知县把这事压下，不妄上行文，哎，这就有了充分的时间。李自成点了点头，田建秀转身问老神仙，哎，我说子明啊，你知道不知道这知县叫什么名？叫白营。他是不是一个贪官？哎呀，大明朝普天下都是贪官，他哪能例外呢？据我所知，这个白营尤甚也。好了，他只要是个贪官爱银子就好办。闯王，咱勒勒裤腰带，多拿出点银子来，找合适的人选，打进宝丰县，到衙门里是上下打点运动，把这个贪官先喂饱了，叫他把这案子先给压住，这就好办了。我们到出手来，再想方设法救牛举人不死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田建秀的主意大家都赞成了。李自成是立刻拍板，让中军的总管筹备了3000两白银。各位啊，3000两银子，那是一笔巨大的数目，那真动心呐、啊！ 交给老神仙了，叫他帮忙赶奔伏牛山去见双喜，而后想方设法把银子送到宝丰县，求那可靠的人、接洽的人辗转送到知县的手里。这还不能公开的说，说这银子是义军的，是李自成给你送来的，那还了得？那非反盆不可，得想妙计。尚子明点头同意，带着亲兵卫队3200人起身来见双喜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他们派人偷偷的进了宝丰县，经过人托人打听，找到一个姓顾的师爷，这个师爷就是宝丰县的刑名师爷，假说是牛金星的好朋友，为了叫老朋友少受点罪，送上一笔巨款，光这个师爷就贪了500两银子，另500两银子是上下打点，包括监狱的狱卒。为什么都给为什么？怕这些人下毒手折磨牛家父子，还都给打点，都给买通了。剩下的2000两白花花的银子，通过这姓顾的师爷就交到了白营的手上。这白营啊，你别看官不大，贪心可太大了。咱说过了，他是个秀才出身，没当过官，这官不是他的，是吏部他一个同窗好友给他运动的。为了当上这个官，他是倾家荡产，花了1万多两银子，因此他掌握大印之后，千方百计他得捞本儿，因此变成了大贪官。他真没想到，没几天的时间，2000两白银摆在他桌上，他眼睛都发亮，那玩意儿真动心呐。像这种官司不叫他动心怎么能行？拎2瓶2锅头，拎2包果子，那能好使吗？哎，打点就得叫他蹦心。这白营啊，两眼放光，问姓顾的师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姓顾的师爷也受了贿了，自然说的是天花乱坠。大人您收下吧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是牛金星的朋友，怕他遭罪，所以孝敬大人您的。啊啊啊，那我就猜黑了，收下了。这白影晚上睡不着觉，这一盘算，行哎，牛金星是棵摇钱树，哈哈，多压他1天，我就能多挣1笔钱；多压10天，挣的钱更多；多压些日子，我就能发横财，把我的本儿都能捞回来。所以白知县暗下决心，这案子就在这摁着，不往上申报。你想申报到省里头，省里申报到朝廷，这样的罪犯十大不赦，马上就得批些臭文，就地斩首或者处以极刑凌迟。哎，这要是牛金星父子死了，他也挣不着钱了。因此第二天开始，他对牛金星的案子是不闻不问，把他们爷儿俩就搁在死囚牢，坐等丰收。这下牛金星父子算保住命了。消息传到张洛山，闯王长出了一口气，算计算计这日子，牛金星等不来了，咱们也应该起义了，因此下令各部人马到老营集合，同时派出人去赶奔萧山，通知刘方亮和高夫人马上率队到商洛山会师，要发动起义。因为他跟张献忠早就谈好了，哎，在初五左右双方呼应互相起义，但他不知道张献忠现在动没动， 但是不能再等了，他不动我也得动。因为李自成得到线报，现在的西安蓝田所有的关卡已经增有重兵，三边总督也换了新人了，他们也知道闯王要起，因此增派重兵把守，如果闯王不先发就受制于人呢。现在是紧锣密鼓，那么闯王在这儿咱先不说，翻回头去再说张献忠。这张献忠啊，自从跟闯王分手之后，他是念念不忘再度起义的事情，年前后他就做好了准备了，干嘛？囤积粮草，开始招兵，从河南陕西来些难民，哎，只要是年轻力壮的一律招收。不到几个月的光景，人马就扩充了好几万人。有这么多的人，头一个得训练，得交给他干儿子张可望每天操练人马，另外得吃饭，就得囤积粮草。这囤积粮草采取几种办法，一个是购粮花钱买，一个是掠粮就是抢。过去张献忠到了古城秋毫无犯，公买公卖，现在一反常态，抢了几家大户。最近一个时期张献忠更是一反常态，开始杀人嘛。古城一带是人心惶惶，太平了短短的时间，现在老百姓一看又要打仗。老百姓怎么能知道看出来了？第一，张献忠投降朝廷了，朝廷迟迟不任命官职，光传出方来了，说要加封张献忠副将之职，结果在哪儿呢？连个虚衔也没有，根本就不发官房，没有印算什么官？说明朝廷对张献忠根本就不信任。张献忠受不了，那就得起事。另外朝廷不拨粮饷，那么多的士兵不开支，一粒粮也不给发，叫他们就地自己解决。那三天五天行，十天半月也行，这么长的时间谁能坚持得了啊？那不起义等什么呢？另外张献忠刚进古城的时候纪律严明，不抢不夺，现在一反常态，抢粮杀人，老百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尤其快到过节的时候了，张献忠居然贴出大布告，小玉古城县士农工商赶紧离开古城，说不定几天之后这就要变成战场，你们有朋的靠朋，有友的投友，赶紧离去了吧。老百姓一看这布告，吓得都没脉了，有门路的拖家带眷进了大山了，有的偷亲靠友了。这古城的人口锐减，就是有那些看财奴舍不得房子舍不得地留在古城观风，还有一些无依无靠的上哪儿去，干脆认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了。哎，就剩下这么一些人。张献忠每天骑着马到教场亲自检阅，告诉张可望加紧练习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弓箭火炮，一切给我准备停当，等哪一天听我的令下马上扯旗造反。可张献忠忙里偷闲也在想，哎呀，李自成现在干什么呢？我们俩都定好了，南北起义相互呼应，那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，估计他现在也在紧张地张罗着，我呀要抢在他前头竖起大旗，说明我说话算数。最近一个时期把张献忠给忙得晚上睡不了多少觉， 白天这些事儿都得他亲自处理。单说古城县的七品县令叫阮之殿，这阮的老爷住在古城县，发生这些事儿，他能不知道？哎呀，吓得他是魂不附体，还写密信派人送到襄阳去，报告剿匪的总理熊文灿，说明了实情。遗憾的是，熊文灿根本不信。熊文灿说，张献忠手下那么多的军队，不训练能行吗？不吃饭能行吗？他绝不会反叛朝廷，尔等是多疑了，不予支持。这阮知县是摇头叹息啊，心说我受朝廷之命，身为百里侯，我守土有责呀，一定得上报朝廷知遇之恩。这家读书读的太多了，哎，他坐上这个知县，感谢皇上，感谢朝廷，无以为报。他要劝说张献忠别造反，他知道他说话无足轻重，张献忠根本就不听他的，但是他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他硬着头皮穿好了七品朝服，坐上四人抬的大轿，赶奔张献忠的府邸。等下了轿之后，有人到里头通报说县令阮之殿要求见。张献忠的桌上一大摞子公事，旁边站着不少人正在这处理呢。他一听就一皱眉，老实说，张献忠特别烦这个县令阮之殿，心说这个读臭书的摇头晃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，找个机会我非宰了他不可。哎，他主动登门了。张献忠也累了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缓缓空气，他往大椅子上一靠，手里着胡须。哦，他来了，请。时间不大，阮之殿迈着方步走进厅堂，一看张献忠居中而坐，两旁边都是带甲的武士。这位阮的老爷没说话呢，腿肚子先转筋，但是他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他抱着为朝廷必死的决心，想到这儿把腰板一拔，冲着张献忠一躬扫地。张将军在上，卑职有礼了。张献忠用白眼珠看了看他，我的七品父母官，你怎么有幸到我这儿来了？坐下吧。是。知县在旁边坐下了，头眼一看张献忠满脸的杀气，他有点不寒而栗。张献忠就问大老爷，有什么吩咐啊？找我有事啊？张将军，恕我直言，说吧，别拐弯抹角，我就烦你们这读书人絮絮叨叨咬文嚼字的，说什么事儿？张将军荣禀，可知外边的种种传言否？传言说什么？是不是说我造反的事？正是此事。张将军，难道这是事实不成吗？对，我这个人办事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老子就是要造反。知县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赶紧站起来了，再次一躬扫地。张将军万万不可呀，容我陈词。张将军，十年前你做了许许多多不对的事情，之后你幡然悔悟，归顺了朝廷，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。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 可您刚刚走上正路还不到一年多，您怎么又反悔了？您怎么又要造反呢？做此大逆不道之事，难道您就不怕天下人指责不成吗？哎呀，他词儿还挺多，刚要往下说，张献忠摆平啊，啪把茶杯摔了，吓得阮之殿一蹦。张献忠就问他，你等等，刚才你说什么？那你说十年前我做下了对不起朝廷的事儿，说什么我做了坏事儿，是这么说的吗？啊，正是。放你妈的屁！哎，阮之殿，我做了什么坏事？我为什么要造反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那朝廷是什么混蛋王八蛋？那崇祯皇帝是什么龟孙子？张将军嘴下留德，那乃当今圣上不可侮辱。是什么？你还袒护他呢？你拿他当皇帝老子，在我的眼里他是个狗屁，他是个龟孙子。我告诉你，当初我老张做的事是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。我救老百姓于水火，杀富济贫，让穷苦的老百姓能吃上饭，能穿上衣服，不受你们这些官府王八蛋的欺压，有何不对？那么要说我不对，犯错误，是我不应该归顺这个朝廷。今儿个我跟你挑明白了，我那也是演戏，我那也是假的，不是平心那么做的。权宜之计啊，我认为这试试看呗。你们这个混蛋的朝廷太不信任人了，哎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不发给我军饷，不发给我粮草，叫我喝西北风啊啊！而且你们这些贪官王八蛋，从熊文灿、左良玉一个一个全算上，层层在老张身上扒皮。我光打点你们，运动你们，我把银子都花他娘的光了，我真正变成了穷光蛋了。你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货呀！你们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我老张左思右想，没有办法，只有起义这一条。要说我有错误，我就错在这儿。高官呢、啊？今天你主动登门，是纯粹的找死。
听众朋友。